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播读选自第三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大会的交流稿，将与您分享的是《让花香满园》这篇交流稿的上半部分。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这里的花是真相资料点，遍地开花的花。满园是我们的资料点遍及中国大陆城乡各地，各个资料点发出的无数各种各样的真相资料，像香风一样荡涤邪恶的欺世谎言、污浊之气。当花香满园的时候，将最终迎来法证人间辉煌的一刻。根据师父正法的要求，明慧网提出资料点遍地开花的建议已经过去几年了。今天在中国大陆很多地方的资料点真的像雨后春笋一样开满了城镇乡村，而且还在不断的开。大法弟子在遍地开花的过程中，被大法赋予超常的智慧和能力，打破了人的年龄、文化等等的局限，超越人的一切观念和想象，邪恶永远也难以想到。也许一个手上长满老茧、只有小学文化的农村大娘，竟能熟练地操作电脑等高科技的东西，大道无形，无所不能。随着大法弟子整体不断走向成熟，随着越来越多新老大法弟子参与到资料点工作中来，随着大法弟子发明的各种破网软件、方法的迅速推广和传播，邪恶千方百计想通过破坏真相资料点来封锁真相、切断信息传递的罪恶图谋永远不可能实现了。这是宇宙正法推进到这一步在人间的见证，是伟大历史时刻天象变化在人间的真实反应。为了加速解体邪恶，彻底结束迫害，建立更多能制作真相资料的点，以及能联系明慧、揭露邪恶、传递三退的信息通道，就要求我们的遍地开花继续做下去，做得更好、更扎实。鉴于一些地区遍地开花的工作还没有完全开展起来，一些地区在这方面还有障碍，一些地区资料点问题还很多，一些地区在遍地开花的工作中急需经验和借鉴，时逢第三届大陆大法弟子网上法会之际，我们把本地三年多来遍地开花的一些经验写出来，希望能让更多同修认识到真正遍地开花的重要性，参与进来，希望更多资料点走稳走正，在越来越成熟中发挥更大作用。在遍地开花过程中，各地的具体情况千差万别，但我们认为不外就三个阶段：一是建立阶段，二是维护和扶持阶段，三是成熟和真正独立阶段。在实践中，我们认识到遍地开花的过程是每一个参与其中的大法弟子修炼自己、放下自我、圆融整体、不断升华的过程，是一个把所有复杂问题不断变得简单的过程。如果我们始终对这两点有清楚的认识，那么我们的工作开展起来就会顺利、 障碍就会小，就能少走弯路，减少许多不必要的损失，真正达到救度更多众生的目的。下面我们就以前面提到的三个阶段分别来与同修们交流，不足之处敬请补充，慈悲指正。一、资料点的建立。资料点的建立必然涉及到人选、设备配置、技术教学等问题。一、人选问题，这是所有问题的重中之重。一些地区总开不了花，花开不久，这个问题最突出，所以我们下面会用较大篇幅来阐述，希望从法理上对大家有启发，破除一些根本上的障碍。回顾本地建点的过程，我们发现其实资料点的人选没有什么框框，本地数十个资料点，同修中男女老少都有，文化高低不同，能力各异，心性也不一，但实践中这几年来都比较平稳地走了过来。记得2004年明慧编辑部有一篇关于资料点的文章，题目想不起了，但其中有一句话我印象非常深，资料点的同修应以救度众生为己任。在实践中我们认识到，有愿望参与资料点的同修，如年龄啊、文化呀、其他客观条件都是小问题，有些本来就是需要我们彻底否定的旧势力的安排。但有两点不可忽略，一、是否能把自己视为修炼人，长期坚持实修；二、是否能把救度众生视为己任。只要能做到这两点就行，就没问题。参考各地惨痛的教训，我们发现这两点对资料点能否走正走稳、真正发挥作用至关重要，这也是我们已在座的同修都应该坚持和达到的。修炼人有执着，有人心暴露出来，这并不可怕，不断修去就是了，这是大法弟子修炼的形式，是法中允许了的。宇宙中任何其他生命胆敢迫害走在我们伟大师尊安排道路上的大法弟子，都是以身试法，瞬间自取毁灭。我们也不认为做资料的同修一来就必须得是非常精进的，我们都是在做的过程中逐渐法理清晰，逐渐成熟的。但是一个长期不能把自己视为修炼人的人，就是走在旧势力安排的路上，就可能被邪恶迫害到，就可能会被钻空子。一个常人也可以来做大法的事，但他不是修炼人，法对不同层次的生命要求是不同的。一个普通常人喊了法轮大法好，在邪恶环境中师尊都要保护他，因为他确实只是一名普通常人，他能做到这一点已经在他那个境界中非常了不起了。而一名大法修炼者，大法对他的要求是要成就保证新宇宙不同层次圆融不灭所应具备的威德，这是需要我们修到那个境界的。大法弟子的荣耀和殊荣为宇宙其他生命所羡慕，为旧势力所妒忌，神都在瞪眼看着大法弟子，旧势力千方百计想要毁掉大法弟子。师尊给我们安排的是真正修炼的路，所以一个长期不能把自己视为修炼人的人，就必然走在旧势力安排的路上，就像转法轮第五讲中提到的拜假佛的和尚一样，无意中拜了旧势力，那么旧势力就有借口管他。大法的事做得再多，但并没修，就只是一个人在积福德，但旧势力及其黑手绝不会认为他只是一个人，所以他们就要千方百计钻空子来迫害走在他们安排的路上的人，他们就把他视为他们的人，他们就要考验和安排他什么。我们认识到，这就是有些地区资料点同修在所谓全身心的付出后还出了问题的根本原因。做事中有修炼提高的因素，但做事本身不能代替修炼，贯穿我们走的路的整个过程就是修炼，坚定地走在师尊安排的修炼路上，就能彻底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其实不管是不是在资料点工作，我们所有大法弟子都应该长期不懈地坚持实修，旧势力邪恶能钻了空子的都是长期不放的人心和根本执着，而不在于做了什么事。只要是真正的去修，做好三件事，一般的讲清真相和做资料点工作，那都是无比伟大的威德，绝不是该被邪恶迫害的理由和证据，这一点 是被正在做资料工作的无数同修证实了的，真正站在法上修，那才是最安全的。所以也希望那些将要参与到资料点的同修明白，那些在思想中反映出怕，反映出做资料邪恶就要加重迫害的想法，不是我们自己，那是旧势力强加的败坏的变异的观念，这也是一种精神上的迫害，不能顺着它去，反而是我们应主动排斥和清除的。其实这不正是我们要修的过程吗？能否把自己视为修炼人，长期坚持实修，这一点很重要。我们认为这是大家在看待资料点人选上必须长期坚持的。本地曾有做资料的同修，因为长期学法不入心，心不在法上，不能实修，不是修炼状态，大家都劝其暂停做资料，静心学法，不急于一时，这对他本人和我们的整体都是有好处的。正是本着这个原则，所以这几年我们地区的所有资料点才能比较平稳地走到今天。把救度众生视为己任，这也不只是对资料点同修的特殊要求，其实是大法和正法对所有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要求，是一个旧宇宙为思的生命转变为为新宇宙为他的生命在修炼过程中所应达到的慈悲的境界。而资料点同修真正把救度众生视为己任，才能在从有愿望参与到以后的各个时期主动担负起自己应负的历史使命，才能无怨无悔地主动克服做资料过程中的各种困难，才能正确对待同修配合过程中的各种麻烦矛盾，才能时时以法为大，放下自我，圆融好整体，才能使我们的整体走得正走得稳，少受损失，救度更多众生。其实真正到了这个境界，那干扰和障碍就一定会小，而这个境界是长期坚持实修修出来的。我认识一位曾在资料点工作的老年同修，他在本地和临市做过很长时间资料点工作，在2002年间，他经历过数次大资料点全军覆没，令人痛心疾首的惨重损失，但几乎每次他都在千钧一发之际能走脱，不久又能在高压和沉重的打击下又开始艰辛的创建资料点的工作。后来他找到我，我们一起配合后，我经常都为他达到那种以救度众生为己任的境界感动。我当时就明白他为什么会在各地有不下十次的那种走脱的神迹。我和他经历了一次邪恶的搜捕，也是在千钧一发之际从恶人的眼皮下走脱。后来他到临市去了，他的家在那儿，慢慢的我发现他不如原来精进了。我见过他，他很操心儿子的婚事，而且和当地一些同修矛盾很深，我为他们调解过也没见效。后来他也到本地来过，我没见着，只听同修说他每次来都在为解不开的矛盾，为同修的不是而流泪。几年后我听说他被邪恶非法抓捕了，后来被非法判刑，后来得知他出事的时候已有很长时间没做资料点工作了。我们谈出这事绝不是要指责同修，他是我们的好同修，虽然他有没放下的执着，邪恶是在迫害他，使我们遭受了损失。我想要说的是，当初邪恶到处通缉他搜捕他都奈何不了他，是因为他时时能把自己视为修炼人，心怀救度众生的慈悲，这就是神在世间，邪恶就钻不了他的空子。而这世间太险恶，不注意时，修炼人就会执着于世间的名利情，被其困扰，就会消沉了精进的意志，消磨了救度众生的大愿，在困难面前不愿再更多付出，失掉了以救度众生为己任的境界，长期陷于矛盾，不能向内找，就不在修炼状态。再加上同修之间的不善，让旧势力钻了空子，给了邪恶可乘之机，我们都应该从类似事件中吸取教训。做资料点工作不危险，危险的是长期不放太重的人心。以电脑上网来说，现在大法弟子发明的破网软件越来越安全，操作越来越简单，有非常多的常人都在用，这么多大法弟子也都在用，我们没看到哪个人因用破网软件出过事，不了解才会被自己的变异观念吓住。另外有些地区做资料找不到人，一是很多同修心里有障碍， 二是当地的协调人对做资料的人在具体问题上要求太高，指望才来的人一下子承担多大的责任。如果同修自己有这个愿望和承受能力就能行，但绝大多数人有一个逐渐提高的过程，要给同修走自己路的机会。本地是这样的，协调人在交流会上给大家提出这个建议，有这个愿望的同修就配置设备，安排人教。比如学电脑的同修，我们并不一下就让他做多大事，自己先能下载看就行。通过交流，通过多看明慧文章，同修提高很快，随着不断成熟，他自然就能承担起一定责任了。所以急于求成也会人为的造成障碍，造成总是没有合适的人选。各位同修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正在与您分享的是交流稿，让花香满园，欢迎您继续收听。二，设备配置问题。在有了想做的人选后，我们就根据其具体情况和愿望配置设备。一台复印机就是一个点，纸上网打印也是一个点，也没框框。配置设备的具体办法细节，明慧网刊登的从零开始建资料点，资料点实用技术手册3已经很详尽，我们不再重复。我们只是结合本地的一些经验，交流一下在设备配置过程中涉及到的几个突出问题，供大家参考。我们从一开始购买设备，就要考虑到将来的操作、维护、技术升级是否方便和简单，耗材购买是否可以就地解决，能否有利于资料点独立。考虑越长远、越全面，以后因设备造成的麻烦就会少。比如如何节约资金是我们考虑的一方面，但不能节约太过，应更多从全面考虑，从长远考虑。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要买配置齐全和高一些的。本地实践证明，当初只考虑便宜而购回的设备，如二手笔记本电脑，有些连光驱都没有，不方便安装程序和维护，不利于资料点独立运行，后来基本都没发挥作用，有的甚至报废闲置，反而耽误了时间，造成了资金浪费。购置设备就要涉及到资金的使用，听说有个别地区资料点资金紧缺，维系困难，添置新设备就更难了。但由于具体情况不了解，也就不好随便评论。本地资料点的资金几年来一直比较充足，不是太多，但正常消耗，需要购进设备时从来没缺过。我们看到是这样一种情况，一是本地很多同修有这颗救度众生、支持资料点的心，经常都主动拿出资金让用来做资料；二是搞协调的同修能很好的和大家交流，使想拿钱出来的同修们找到地方给。我们觉得一个地方资料点缺资金，最主要的可能是同修没有一个可信赖可给的人。因为资料点同修出于安全考虑，不可能从更多同修那儿接资金，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就是协调人。当地协调人应在交流时向同修们说明资料点的情况，要让同修了解，有条件主动拿出的就收下，但绝不能勉强谁拿和集资。同修发自内心所做的事才是威德，而且对主动拿的还要看其拿出钱是否会影响到他的基本生活，让他明白不能给起码的修炼生活环境造成困难。极端的做法会使家中的常人完全不理解，造成负面影响，应量力而行。同修主动拿出的资金也可交给传递资料的同修，再一层层传到资料点来，很多地方都是这样做。另外不同地区如果看到有这种情况，在有多余资金的情况下，也可给困难一点的地区暂时解决资金和设备问题。本地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同修给的钱汇拢上来后，不是集中在一个地方，而是分散几处存放。保管的同修都能极为严格地要求自己，公款、私款各存各的卡，不混存，任何情况都不会以任何借口挪，占一分钱的公款为私用。在准备购买设备前，有懂行的同修听取负责技术的同修意见，确定购买机型、价格、购买地点等，再行购买，使费效比合理，不因盲目购买造成浪费。 对有意愿建点的同修，经济条件好的都是自己另外拿钱购置设备，可由同修帮助购买或其自己购买，由同修安装再教技术。如家里本来就有电脑的就更好，若是同修单独使用，就帮助完善系统及安全设置，或分区格式化后干净重装系统。若要与家中常人混用，就一定要考虑到常人的感受，一定要把常人目前使用的系统保留下来，用 Ghost 的做备份前杀毒杀木马，用无影无踪删除3721等流氓软件，做一个常人用的备份，然后格式化 C 盘后装一个同修使用的干净系统，再另做同修用的备份。同修和常人用时只用做备份恢复切换到各自系统就可以了。实践证明这个办法可行，帮助同修圆融好了家庭，确实经济条件差的就由同修用公款购进电脑等设备配给使用，这样资料点资金总维持在一个合理安全的水平，平时的耗材购买、正常消耗以及临时应急都能保证，不至于被动。另外，因为不断有同修新参与进来，或外地同修临时急要，或有时某个点的电脑在关键时刻出问题，耽误救度众生的事，我们地区一般都有1、2台安装完整的笔记本电脑储存在安全的地方，以供调剂和不时之需。3、技术教学问题，人选和设备准备妥当后，就有教和学。回顾我们这几年的技术教学过程，其实就是一个同修相互间心性提高的过程，就是一个把所有复杂问题变简单的过程。我们从教和学的两个角度来分别与大家交流。一、教。我们曾教过这样的同修，他们说以前也有同修来教过，但当时不知为什么感觉这么难，学了几个月仍是一头雾水，以至于后来一听说学电脑就从心里发怵，而现在一个星期就把该学的学会了，感觉很轻松很清晰。我问他们以前别人是怎么教的，他们说同修来了后坐下来就从教如何装软件开始，同修让他们坐在旁边仔细看好了，然后他们就只看到同修在键盘上运指如飞，看到光标在电脑屏幕上飞快地跑，同修也讲解，但是过一遍后他们不知学的是什么，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学它，有什么用，脑子里一片混沌。同修又讲又操作几遍，他们还是很茫然，同修也觉得累，也觉得怎么这么简单的问题都学不会呢？我和这些当时学的同修接触时，他们只是对电脑有感性认识，当时学的全忘得一干二净，嘴里倒还能说几个高级名词如 CMOS 之类的。哦，我明白了，原来教的同修教学经验不足，一来就教没有任何基础的同修安装程序和高级维护，就像给幼儿园的或小学生讲大学的东西，博士级的讲师自己倒觉得小菜一碟，但学生就觉得太难了，就会受不了的，造成障碍。所以我们教同修一定要站在对方的角度，为对方多考虑，从低到高，从简单到复杂，再把复杂变简单，取舍有度，根据需要而教。常人中不也讲个因材施教，循序渐进吗？这几年我们教了很多同修电脑技术，其中就有小学文化的农村大娘，一半以上是老年同修，文化很低，小学初中是大多数。当时刚开始面对这样的同修时，我们都只有一种感觉，太难了，什么时候才能教会啊？但是通过接触和交流，我们清醒了，这些可不是普通的常人呐，他们是伟大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在另外空间有着金光闪闪的神体，他们救度众生的坚定意志震撼天地，不可阻挡。我看着这些淳朴善良而又坚定的老年同修，这些可敬伟大的生命，我相信他们一定能学会，我坚信师父和大法会赐给他们所需的智慧。人世间所表现的年龄大文化低算什么，那都是假象，意志一坚定就有了正念，许多障碍就被冲破了，阻力就会小，智慧就源源不断的来。在通过最初摸索怎么教后， 我们的经验越来越成熟了，我们认为就是把住一点，把一切复杂的东西简单化，这样才容易把同修教得会。学以致用，我们开始教的时候不讲太多原理，对没接触过连鼠标都不会的，我们就从如何插电源线、如何开关机入手，让同修多操作几遍，多鼓励，从最简单的东西中让同修得到成就感，建立信心。然后我们简单的给同修讲一下以后必须要知道的一些基本常识、操作方法和要领，讲的时候要概括性，尽量生动一些，多打比喻，如鼠标什么时候单击、什么时候双击、左键、右键，我们总结成一句话，只要单击打不开的就双击，没告诉点右键的就是左键。比如讲什么是操作系统，我们打个比喻，每个电脑打开，我的电脑图标看到的 C 盘就是操作系统盘。如果整部电脑是一部汽车，那么 C 盘就是发动机那一套东西，主要是拿来运行的，而后面的 D 盘呀、E 盘呀，就是汽车的车厢，主要就是拿来装东西的。而我们后面要讲的隐藏盘，好比是放在车厢上的保险柜，里面放着我们的宝贝，没有特殊的钥匙，谁也打不开它，别人看到的只是一个铁坨坨，我们怎么打开它呢？那就是我后面要教的打开隐藏盘的方法。汽车发动机用久了可能有故障出问题，那怎么办？我们就在发动机刚装好很干净很好用时，克隆了一个一模一样的放在车厢上保存，这个过程就叫备份。当用着的发动机不好用了，我们就把车厢上备用的发动机拿下来换掉不好用的，这个过程就叫恢复。而这个备用发动机可以无限次用，所以将来我们就要经常做恢复。讲的形象一点，有助于同修理解，因为对要学的东西明白它的用途，就会有兴趣，注意力更集中。当然一来不一定先讲这些，只是给大家提供个思路。我后面讲复制与剪切的区别时，我真的拿一把剪刀把一张纸的一部分剪下来，然后用另一张纸拓印一张纸上的文字，告诉同修剪切，纸上原来的地方就没有了，而复制原来的文字是不是还在，这样讲解学的同修印象非常深。具体教各种程序使用时，我第一遍边慢慢的操作边讲解，同时记笔记，笔记通常由我来记，开始时同修记不全，以后同修照着誊一遍，也可事先打印好，最好不把密码记在本上，记的密码在同修熟练后一定要擦掉。正常笔记越详细越好，对具体方位、形状、部位尽可能有描述，最好还能画个图，更直观一些。好，第二遍我再边慢慢演示，边操作，边指着笔记本告诉同修，我目前的操作是第几步，在哪儿，然后我来说，并让同修来操作，这样后再让同修对照笔记来操作，卡壳的地方就指出来，这样同修来的就快了。一天不讲太多，两三个就行，中途尽可能有休息时间。我有体会，教的人可能越教越兴奋，学的人可能越学得多头越沉，所以有章还应有翅。我还要求我走后同修对照笔记自己独立操作，第二天先独立对照笔记操作给我看，一般都有很多问题，解答了成功了印象就更深了。就这样我们教同修就很快，再加上同修自己的努力，奇迹发生了。我教过好几个老年同修，在教之前他们会电脑的子女曾教过他们，由于他们抓不住重点，教得散而乱，同修学不会，最后他们自己急坏了，气跑了。他们在我面前说，我爸我妈这辈子学得会电脑，我名字倒着写，你别浪费功夫了。我笑了，什么也不多说。不久，当他们看到被他们断定学不会的父母顺利地操作起电脑时，他们无语了，眼神和表情流露出震撼和敬佩。同修在这时候都感慨地说，只有大法弟子才有这么好的耐心啊。是啊，我们都不能好好的去教，还有谁再能教好呢？各位同修，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修炼园地节目。 正在与您分享的是交流稿《让花香满园》，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在教的过程中还应注意一些细节，比如有些同修对英文字母不熟，我们可以把英文字母大小写都写出来，注上发音，先教一教。大小写对不上号的，我们就把小写字母用不干胶或纸写上粘贴在键盘键位上。比如有些二手笔记本电脑是日文键盘布局的，我们不妨把一些常用必用的键用不干胶写上英文键盘的式样，贴在对应位置上。因为现在有大量的三退信息、同修心得、各种揭露迫害的资料需要上传，前期的资料录入花时就比较长，工作繁重一些，我们可以让更多同修分担一下这个工作。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配置一个手写板，根本不用费时费力的去学打字。当然原来会打字的更好，建议新学电脑的都配置一个，市面上200多元的汉王笔最好用，性能稳定，只要会写字，一插上线十几分钟就学会，一两天熟悉了就可以发挥作用。同修也很高兴，我会打字了，解决这个问题就这么简单。开始多费一点心，多花一点功夫，考虑全面一点，就能给同修学技术、证实法带来很大的便利，把复杂问题变得简单。我想现在海外同修发明的破网软件也体现了这一点，简单易用，轻轻双击就安全地突破了邪恶的层层封锁，这也为我们遍地开花提供了更大的方便。也祝愿我们的破网软件更强大、更稳定，适合环境更多，不断升级，对邪恶的网络封堵一直保持压倒性的绝对优势。另外不得不提的一个与教有关的事情，很多的时候我们是上门给同修教技术，同修的家人或子女可能是常人，这个时候我们还应该注意一个问题，帮助同修圆融好家庭。如果同修和家人合用一台电脑的，那么我们也要考虑到常人使用电脑的情况，把其正在使用的系统一定要保留下来，具体做法见本文前面的设备的配置。以前有同修曾有这方面教训，把同修家人正用的一套系统彻底格式化的一干二净，然后重新装了我们的系统，同修家人回来后十分不理解，给同修证实法造成了很大障碍。我们吸取了这个教训，所以保留常人用的，重装同修用的，再用 Ghost 的各做备份。这时候我们还应该给同修的家人适当的介绍网络突破方面的知识，破网软件的安全性，邪恶封锁网络的真相，国产杀毒软件及3721等流氓软件给公安部门留后门的内幕，在他们明白后帮助他们完善系统，更换杀毒软件，删除木马程序，教他们做备份恢复。实践中大法弟子的纯正善良表现出来的和蔼可亲，处处为他人着想，影响着同修的家人子女，正念场解体了邪恶，使他们从最初的害怕担心到最后都变得理解支持。我们在教几位老年同修技术时，也教了他们的子女，在同修不熟练时他们还帮着提醒，成为同修证实法的助手。我们去时他们都很尊敬，气氛融洽，能为大法做事会有无边的福分，所以他们的高兴是发自内的。回顾教的过程，我们的心性真的在其中升华，去除了多少人心，比如着急心、怕苦心、面子心、自大自傲的心。师尊要我们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要处处为别人着想。我认识到怎么做到呢？不就是在正法修炼的实践中，在那看似平凡的一件件小事中，不断去掉自私自我的东西，踏踏实实地对照法修到这一步的吗？二，学。教的另一面就是学，教的同修当初也在学，教要摆正心态，有好的方法，学也是这样。我知道有这样一位老同修，他学的时间比较长，进度比较慢，邪恶干扰他，让他忘得非常快，教的同修都差点受不了了，但教的同修最后坚持下来，他说是因为被这位老同修感动了。他说这位老同修纯洁的像一个孩子，整天乐呵呵的，再忘记再难他都反复的学， 他压根儿没有一点学不会的想法，从没在困难面前退缩过。后来他终于突破了这一切，现在能熟练地上网、下载、发信、打印，承担起了一个很大区域的重任。所以学的同修一定要先有一个坚定的决心，我就是要学会，我一定能学会。相信师父，相信大法，相信同修，相信自己，你就一定学得会。要知道我们是为什么来学的，是为证实法，是为救度众生，是为兑现那史前令众生都感佩落泪的誓约呀。现在教的同修经验也越来越丰富成熟，学的同修就学那几样用得上的，按固定步骤一步步操作，真的很简单。电视机里面的结构很精密很复杂，但我们不用去搞懂它的原理，只需要按几个键能看就行了，一样的道理。我们要求学的同修目前能这样就可以了。而且很多大法弟子在这几年中发明了许多方便同修使用的软件，傻瓜式步骤越来越简单好用。比如说打印吧，几年前我们学的时候还真复杂，打印小册子用骑马钉要先手算，再一个一个的输入，小心翼翼，错一个都不行。但现在有了同修发明的多版打印程序，简单到了只需要用鼠标点几个按钮就搞定了。类似的软件在方方面面都有，都是一件事搞定的。师尊安排前面的同修已为我们铺平了道路，扫清了很多障碍，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跟上呢？学的过程也是修，在修的路上有困难有干扰，都是冲着我们的人心来的，只要把法装在心中，提高心性，一步就跨过去了。回过头来看，哎呀，那些困难真的什么也不是。建议同修在学之前，除坚定决心外，还要发正念清除一切干扰，障碍我们学技术正实法的邪恶。学的过程中也有好的方法，俗话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做好笔记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你遇到教的同修在这方面没经验，那么你应主动的要求把笔记记下来。我们发现初学的同修一般都没看笔记的习惯，这个习惯一定要养成，而且看的时候要把我们写的每一个步骤的每一个字看完。很多同修在对照笔记操作时经常卡壳，原因就是看漏了字或跳了行，所以我们建议同修在最初对照笔记开始操作时，可以用手指指着小声读出这个步骤的所有字，试一试吧，这样做就好得多了。操作时遇到操作不下去想不起的时候，应低头仔细看一看笔记，或主动问一问同修，同修就是来帮你的，就是来让你一定要学会的，他们绝不会笑话你，也别老自责，哎，你看我这个人太笨，哎，人老了记性不好了，这不是人心面子心吗？还有你可别老把自己当成文化低的老年人，你是大法弟子，你是伟大的神呐！别看你肉身是老人，你的元神说不定年轻的很呢。不要用人心和观念去抑制无所不能的神的一面。学电脑另一个好方法就是多动手多实践，不要怕。记得我们刚学的时候，同修对我们说，只要你不拿锤子去砸，不用水去泼，放心用，弄不坏的。笑声中我们消除了怕弄坏这些高科技贵重物品的障碍。当然我们对我们的法器，这些能在正法中为正法弟子所用的生命，一定是慈悲爱惜的。现在电脑的视窗系统比如 Windows XP 很直观，什么键什么图标我们不知道它的用途，只需用光标停留在它上面，名称用途或内容都自动用中文显出来了，多试一试吧。学之前觉得很复杂，只要去学，学会了真的就很简单。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